我是一个很没有方向感的人。曾经，忧郁是我人生路口最迷路的迷路。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 know how， 在聆听中擦亮希望。忘忧皆凡人，凡事皆忘忧。快乐全国联播网 Podcast 的联合播出，跟爱协会制作，苏和主持。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呢，不管是媒体的新闻或是平常我们跟人的相处呢，都可以感受到极大的焦虑。聊着聊着呢，身边就是有人会跟你说，哎呀，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好像失眠的人也越来越多。也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在话里面就提到心理师啊，精神科医师。这本书呢，正是呢一位高桥和己这样的一位精神科医师呢来分享的，书名叫做《一流精神科医师的倾听术》。诶，倾听到底为什么能够带来力量吗？难道我只是讲话，对方又不回应，他的倾听也能够改变我的身心状态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要邀请到我们的吴家璇医师呢，来我们推荐这本好书。吴医师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再度见面。这一次呢，就是继上次我们是聊环岛的书嘛，
哈，
但这一次呢，哎，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访问你是推荐别人的书。这因为你本身也是作家嘛，对不对？是出了很多书，每每来呢都是有机会介绍自己的书，但这一次没港内哈。
这个算是我的本行啊。
哦，本行本行，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其实这个书名就带到了就是精神科医师，哎呀，一流的，哦，还有倾听哦。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也翻了一下，就讲到就是说，其实这本书呢，这个医师一开始就带到就是说，他发现哈，他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个案里面，几乎呢烦恼分为四大类，人生的这个四大类的烦恼，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从需求面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四大类的烦恼呢，总是几乎呢会累积成呢需要看医生。
我想这四大类的烦恼，可能你去找医师找心理师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的根本是这个，而是高桥医师他经过他多年以后，他的那个心理分析像解剖刀一样，就把人分烦恼分成四类这样子。
是，
第一个是跟人对人感到恐惧，他认为那个是一个比较原始，他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信赖感。
对，
那这个他在里面有举了很多例子。那再来的话就是自责，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
对，
然后觉得自己是别人的雷啊，或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虽然很希望跟别人互动，可是老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肥宅啊，
对，
然后会不会长得不好看，人家不喜欢你啊，或怎么样，对自己不会跟人家来往，
对，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人到了一定的时期之后，一定会担心说，哎，我们这个人如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以后，
对，
那死亡到底到了到什么地方去。
哇，这四大类哈，所以就是说吴医师，就你自己哈，因为你也是有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经验嘛哈，你来看这四大类呢，是否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归类，或者是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我想这四大类它真的就是比较核心的问题。
对，
当然我们平常高桥医师他本身做的是心理治疗为主的，那我们平常在看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呼应健保局的诊断嘛，诊断码不会有这四大类，诊断码可能就是这个人是得了什么忧郁症啦，这个人得了思觉失调症，这个人得了强迫症。可是其实不管他是思觉失调的病人，甚至是失智的病人，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智能不足的病人，他们其实在很内在里面就是有这个想要跟人建立关系，这种依附关系。那其实从心理学来讲说，就像我们之前没有谈过，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有听过依附理论。
对，
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办法跟一个重要的他人，就是照顾你的人，你的或许母亲父亲或者阿公阿嬷，建立一个很安全，你在哭的时候妈妈不会回应你，
对，
就说嘻嘻嘻，这样子的话这个小孩要建立，
我这妈妈在忙着转挖个
如果你在这样的时候妈妈他没有办法，就是主要的照顾者没有办法让你觉得我有什么样的需求，他就是能够满足 我的时候，他对人能够建立很不是很好的依附关系，或者是有些时候他就说啊，你别给我考啊啦，你给我考我给你淡掉啦。
对，
有些妈妈就会讲说你给我考我给你挂出去啦。
对啊，
怎么样，
虎姑婆来了警察来抓你啊。
有些时候这样子讲，然后到时候就说啊，我一下子就说哦，我心肝宝贝啦，然后妈妈自己不是很平稳的时候，那让那个他大脑开始慢慢在开发，张开眼睛看世界，用心感受世界的 baby 就觉得说哎，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会变得太孤僻，有些会变得过度讨好，就讲说哎，我一定要装可爱，
去
漠视自己内心的需求，就说我现在虽然很害怕，可是我如果不装可爱，可能等一下爸爸棍子就打过来，
对，
酒瓶就丢过来了。
是，所以呢这几个大类呢都回到关系，
是的，
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依附或者是亲密的关系，然而呢四大类里面除了第一个对人感到恐惧自责不善与人来往之外，最后一个就回到跟自己的关系，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说到最后呢，你看不管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或者是内在有一个隐藏的企图，就是说用死来做一切的解决，这都是已经到了就是生死的这个话题，这几乎也是就是说很多来求助者呢他们心中的疑惑吗？
我想是的。其实有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或许是哎，比方说哎，我家人突然发现小朋友的手上为什么那么多伤，那么多伤痕，问是自己把自己弄伤了，然后就带来了。
对，
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学校就说哎，为什么小孩没去上学，
对，
就来了。 那有的时候是说我觉得我家那个逆子很让我很伤脑筋啊，然后都不去上学给我添麻烦，我明明工作就那么忙了还这样子来的。可是到最后呢慢慢的抽丝剥茧下去，你去寻找这个求助，不管你是到心理师、社工师或者是医师这边来的话，其实背后还是会医师会慢慢的带你回去去看这背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就是高桥医师归纳的四大类，大概就
四大类哈。你看高桥医师他也是精神科医师，
是的，
对，所以我们在推测说，事实上他可能也会归类到不同的症状，
对，
这样子忧郁症或躁郁症等等嘛哈。那但是呢，他除了这个药物之外呢，他似乎就有这么一帖药呢，叫做倾听的药。
是，我想说不管是你是开药的医师，
对，
你是以主要以药物治疗的医师为主，任何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倾听是很重要。
对，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我毕业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开始当第一年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哎，就是有一个叫做会谈技巧。
对，
会谈技巧里面的老师大概就会叫你说哎，要倾听。其实有些人嘴巴讲的跟他心里的情感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你会觉得说哎，这人讲话怎么那么酸，
对，
然后这人讲话怎么讲反话，今天讲他很悲伤可是脸却笑笑的，
对，
有些人讲很悲伤的是笑笑的，那有些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到底你就要拉开你的第三只耳朵，
没错，
要去听，不是听他字面上的事情。
对，
所以倾听的话大概就是你要把你的耳朵打开，要把你的心打开。
对，
可是要做倾听的人，有人说那有什么困难呢？可是我想说，如果你一面看诊一面滑手机，
对，
那虽然你有在听，
对，
然后你可能觉得你很行，但是我想你的病人一定没有办法跟你建立好关系。
没错，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回家的时候，你跟你的另一半，然后两个人就各滑各的手机，
是
要怎么建立关系？
对就是我只用耳朵来听，但其他的部分还是在忙别的事情。
是，但是因为你跟人互动的时候，你倾听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对他讲的话是有兴趣的，
对，
我是关心他讲什么的，这个就是你那个心意，有的时候是一些没有办法用言传的事情，那你就会感觉到，比方说今天我们两个在那边谈话，结果你就背着墙面跟我录音我想这集的画面出来一定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是背后长眼睛吗好，那确实是我们真的是因为其实跟吴医师认识长一段时间了哈，我真的就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会倾听的精神科医师，今天也带到就是说倾听的重要。
不过其实有些时候倾听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压力，比方说有些时候有一些病人或个案来跟我谈，然后因为他们大概我都会跟他们大概有些人还不是搞不清楚说到精神科看诊 跟去做諮商有什么不一样。
对，
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跟他说明说，哎，我们今天这是一个看诊的环境，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大概可能会用大概30分钟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了解你的问题。
对，
然后了解你的问题，提出我的可能给你的建议，叫你建议你吃药，建议你去做心理治疗。然后我们不是做咨询，所以要做，如果你对心理治疗对心理咨询有兴趣的话，我再跟你详细的说明。
好，
这样子。那我会这样跟病人先讲清楚，因为病人，我记得我刚当主治医师的第一个月，就有一个小伙子来看我门诊，就他进来了以后，然后你知道我们精神科门诊不是心理治疗诊，没有沙发，就是一般的那个，
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绕来绕去，我就说，哦，我比方说，哎，苏先生请坐，
对，
然后他就说，不是用躺着的吗？
因为电视上都那么远。
对，我们就说啊，不好意思，那个是心理分析才用躺着的，而且现在心理分析其实那是非常的传统的，可能你的医师是弗洛伊德，他才会叫你用躺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是这样坐着的谈，然后他就说，哦，用坐的。害我好失望，我还以为我想躺躺看你们的椅子好像很好躺的感觉，
我还以为有一张弗洛伊德的椅子
有的人就以为是贵妃椅啊，会不会还要烧熏香把它催眠
太有趣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请吴医师跟我们分享，一方面从这本书，更从您个人的经验里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倾听能够让心情变好，病也会有机会疗愈吗？常常听到请听，但是请听加了这个请这个字，好像是要确而请听，还是用用心的感受。那么这样的请听，不管是在就是诊疗间，为什么又会对于就是来求助的朋友，他的心情乃至他的病情都会改变呢？
我想说，我先举一个我昨天看到的一个个案，然后那个个案来看我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我看了他的状况，他就跟我说他的心情多么的不好啊，或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诊断的准则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有忧郁，而且是有长时间的忧郁。
对，
那但是我跟他看了之后呢，我就跟他建议说，诶，我觉得其实可能的状况是，你可以考虑的是，在中度轻度的忧郁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药物，或者是你可以考虑说，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些人际的纠葛，跟他的家人之间，跟他的同事之间，因为有些时候有的模式还蛮类似的。因为这边大家有提到说，人跟人关系，你最原型就是跟你的父母亲之类。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他说我可以两个都要吗？我可以又谈话又吃药？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结果我就说好，那我就开药给他。结果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本来问他说，你吃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会不会想吐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有些抗忧郁要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些适应期。结果他就跟我说，医师，我觉得吃了你的药之后，我觉得那天谈完话之后我就出去觉得很轻松。
是，
然后原来是他会说，诶，以前他可能要谈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你很辛苦，加油加油加油。
对，
我们就觉得说，诶，这是不是有同理心？有的时候不 是，我想高桥医师就有强调说，你不要太早插嘴。
对，
然后不要太早，有些时候你太早给人家加油，或说你没问题的啦，你一定可以的啦，然后你要加油努力啊，不要让你妈妈失望，不要让谁失望，其实那个都是把那个沟通的门关起来。
对，
那个都是把沟通的门关起来。所以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有说，啊，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太早给病人一些支持 support， 那个他会认为那个叫做你要借机用人。
是，
不只是我们跟对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让他的情绪慢慢那个流动。
是，所以我想说，有些时候因为有的人一般人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我们听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当倾听的那一方，他也会觉得不行。他如果他没有做好准备，他也会想说，我不要再听了。那我不要再听，我又不能说你闭嘴。
对，
然后这样子是很明显的不礼貌。我们就会讲一些说，比方像癌症的病人说，没问题啦，你一定会好的啦。然后再来是，你就要听医生的话啦。那你小孩子的话啊，你就好好的用功啊，你的指考一定没问题的，学测一定没问题的。那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到底他其实他心里或许他真正想要说的情感是说， 我就是不想要参加考试。
对，
然后他就是，但是大家社会上就觉得说你那么厉害啊，你为什么不去念医科啊，大家就会出来说你就是可以念医科。其实我的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不少人就是觉得说大家觉得我可以啊，我确实也可以，
对，
那我不想让别人失望，
对，
就这样做下去了。
是，所以终究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真正的心声表达出来。
是，
我真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在众人的期待当中就医科念到最后一年，但是呢他事实上他心中就不是想走这条路，就这样子来来回回，然后耽搁了非常多的年，非常多年这样子，他最后他就跟我说，反正我就是有一科过不了关，所以呢永远都没办法从医科毕业，就是大体解剖，然后但终究是他就离开了这个学校。所以最后的心声有时候是藏在人的箱底，没有办法说出来。
对，有些时候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会觉得说，我也有遇过，有的是说哦，那既然这样好了，假设家里有两兄弟，然后两个兄弟都是很棒的孩子，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说哎，好学生就要去念医科好了，还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哥哥念了，然后弟弟也念了，两个都念了，然后弟弟比较有主见，然后他就跟说哦，那既然哥哥念了，哥哥已经考上医生了，那我就把拿到毕业证书，我就不去参加医师执照考试了。
也是一样哈。所以事实上你看，我们人有时候真正内心的这个渴望或期待，往往会受到旁边很多讯息的影响。对，那甚至当这个内在冲突产生的时候，反而可能形成自己甚至有疾病化的一些陷阱会出现。
对，有些人他的自我可能够健康的话，他有一些条件够健康，他就比方像刚刚讲那个弟弟，他就说啊，那既然你们都当医生了，那我也达到责任了啦，我有医学系毕业了，那就再见这样子。他就很潇洒的走了。可是他的爸爸可能气个十年二十年都不跟他讲话。
对，
他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好可惜。
是，
哎，然后但是到了几年之后他们才终于父子和解。
对，是。
然后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会变成比较悲惨的，就变成疾病化，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这样子就是你不让我去念医科，那其实有些时就是你硬要我去念医科，所以让我不快乐，让我怎么样。
对，
但是有些时候你也忘记脚掌在你身上，你已经忘记说你可以自己做选择。有的人常常提出来的问题，我就问他，有些像有的妈妈来就说啊，我好担心她，我好担心我女儿没有月经哦，怎样怎样。然后我就，那因为这个妈妈是已经七十多岁的女士，然后我就问她说，请问你女儿几岁？她说45岁。然后我心想说搞不好快更年期。
对啊。
没有，她就说她一直很希望她女儿能够有再一个宝宝啊。然后她说43岁很年轻啊。然后我就说，可是台湾女性，我当然有的时候我就会讲理性的说，我说台湾女性平均停经年龄是48到49岁，所以有人早一点也不见得不可能。他就说他就是要他女儿去做检查，去给医生做检查。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女儿不是18岁以下，不是，他有他自己的决定。或许他跟他先生讨论之后就觉得说，哎，医生初步检查没问题就不要检查，可是妈妈每次他只要一回家
放不了手，
妈妈就说啊，你有没有去检查？妇科医生怎么说？让他都不大敢回家了。
哇，所以就说看那个，我之前看这个一本书哈，提到这个忧郁症的来源，宾州大学的 Sanibran 教授就提到，他就是内在的冲突跟创伤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讲到这个地方，似乎好像也在告诉我们说，倾听其实它底层很大的是接纳。
是的，
好，接纳跟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是接纳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的冲突。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家人就是很容易就跳进你的模式，就像妈妈就关心你的，妈妈要关心你有没有肚子有没有变大啦，有没有月经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你的爸爸就会关心说，乖儿子就说，哎呀，你的最近有没有晋升啊，公司有没有晋升或是什么。那其实有一些小孩他的内心都没有被听到，所以有的人就选择叛逆啊，有的人就选择躺平。你就说啊，你看他都不去上班啊，在家里面当捡居族让我养啊。那其实有些时候是你小时候一不小心一点一滴把他捏死。
没错，所以这样听起来，请听这件事情，哎， 不只是精神科医师，其实家里面几乎每个人我们都要彼此学会一些倾听的一些这个 pitfall 哈。我们来休息一下，那也从这本书以及吴医师的这个指导当中来分享一下倾听有没有什么好撇步。哎，我们那年代有一首歌哈，《心酥下郎哉》，好像就是没有人倾听哈、嗯。那看起来呢，刚这个听吴医师来介绍这本书，也提到在诊间的经验当中，倾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接纳。因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关系的时候哈，有没有什么好撇步？我们一般人看了这本书也可以学一下呢。
其实它里面提到一个最基本的，他就说叫你不要很快的插话嘛，因为有些时候你就会说太快就说没问题的啦，你会过关啦，然后加油啊，然后我们都当你的啦啦队啊，那这些话听了以后，别人就想说，或许对方就想说啊，我才讲出我的千分之一，你怎么这么快就下结论了，你这么快就不想听，
他反而觉得被推开，
对，就觉得被推开被打发了。然后还有一些人的时候，他可能去的时候跟这个大概跟你去做什么营养咨询健身咨询不一样，他就说哎，我有的时候我有问我的病人说，你去做心理咨询，你的感觉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到的你感受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心理师很好当欸，那他都不用讲话就坐在那边听我讲话，然后欸50分钟为什么送，然后他们竟然我讲了40分钟是我讲话，他应该付钱给我，他只讲了最后5分钟，
对，
然后我就说他就是让我一直讲，他说我为什么要付钱听叫别人听我讲话嘞？
对，
那其实有些人他就说他应该告诉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那有些时候我就有的病人跟我还算熟，我就说啊，你觉得别人给你的建议你都会照做吗？
对，
我因为我不是在做心理治疗，我可能就会说那如果我是在做心理治疗，我就说看顶多有些时候我们会剪他的最后的话或者回应，就说看起来你很希望别人给你很多建议吗？
对，是、
就是会这样子问他，然后他有的时候自己就说啊对了，别人建议我也不见得会照做，可是我觉得他太好干了，他就我就说这不是顾问，心理治疗的过程或是心理治疗其实会达到说对你有帮助或是达到你的情感上面的，其实有很多元素是在这个倾听过程当中，
对，
他有听到你的情感的，
是
他不是只是听你表面上的说话，
对，是、嗯、所以这个倾听跟引导在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情绪会释放，情感会流露，反而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所以我就常常有的时候我会跟一些朋友他们来问我说，那请问我要做几次心理治疗才会有效？
对，
因为我们觉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还蛮功利取向，
对，重视效果
要有效这样子那我就说哎，其实第一个是心理治疗开始的头几次3到4次，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在做督导的时候，那个陈教授现在如果再是100多岁了，然后他就说他常常就会说哎，其实有些时候他也是叫我们要借机用人，不要一直给病太多回馈
过度的建议，
然后我们在做学习的时候呢，他会叫我们听跟病人谈话之后，以前你用录音带录下来，然后你要把你跟病人讲话重抄一次，
哇、wow、
然后抄的时候你就会讲说哎，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会对他说那个话，那时候我是不是心里，他就会问说哎，你这个对话看起来不流畅，你这时候为什么突然问他这个，你想到什么，
对，
然后他其实他也要去了解这个，他是督导，
对，
然后他了解说这个新年轻的治疗师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哎，这个这样子回答是打妹不可以，
对
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就说哎，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好像口条很好滔滔不绝，可是心理治疗不是演讲比赛，
对，
治疗师口滔滔不绝不见得是好的治疗，
对，那也不是问股票怎么买，
也不是问股票或者是你要肌肉怎么练，所以他其实是要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时候比方有的时候你在谈的当下你就觉得说这个你的个案他一直在闪躲你的问题，
对，是，
有些时候他会一直闪躲，比方他会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他会讲，比方他讲他妈妈对他不好的事情他可能会讲 5次10次或是几次，然后或许在这个心理治疗师在他在最后的每最后的5分钟10分钟或提到说他的提法治疗比较相对于中心，就是说看起来妈妈强迫你去念医学系的事情，
对，
然后但你的心理很重要，但顶多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很重要，你谈过、你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谈跟我谈这件事情，
对，
这样
是
大概是这样，是顶他点他，我们就说啊，我们如果说你倒过来就说啊，妈妈叫你念你就那么乖哦，那这样大家就没有疗效了
真的是。所以其实您刚这个分享的这几个重点里面、这书上都有提到，就是说包括要静静的倾听、他认同还有倾听他的情感、最后呢还提到了这个第四招呢，就是要听出他谈话当中内心的纠葛，
是的，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第四招，因为应该是一步一步水到渠成，
对，
到了最后你就会他自己也会慢慢去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原来我一直都很怕妈妈生气，
对，
或者是我一直都很怕爸爸失望，
对，
然后有的人甚至他到了心理师，因为其实心理师他除了去接受个案谈话，有的时候心理师他们真正要做心理治疗的，他也要被分析，
对，
他心理师要找另外一个更资深的心理师
督导
或者是有的是督导，有的是自己当做被分析的对象，
对，
自己也去接受咨询，
对，
然后他才会了解那当中情感的流动是怎么一回事，
是，也有可能自己呢也陷入了不一样的纠葛、
是的，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倾听的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值得学习、对我们身边的关系的人说，当我们要想要跟一个人能够真的更靠近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什么做什么，同时还要能够倾听他内心的纠葛以及他情感的流露。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聊聊到底倾听有没有帮助到一些个案朋友真的从他的困境走出来，书上也有一些介绍、我们来休息一下。除了讲了很多倾听的 know how 之外，这本书里面呢也介绍了一些就是案例，好，真实的故事，好，是不是可以那个吴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看了一个就是，中二的一个国中生妈妈的这个故事，特别难忘，是，
对，因为他这里面大概其实。我想高桥医师有特别强调说这些故事都不是真实个案改编、都是他自己就是他很多的经验之后他创造出来的，
对，
那但是我想那个第一个有些时候病人很喜欢对号入座说、高桥医师你是写我吗
、我也有啊、我也有、
我是不是里面的某某、我记得我在门诊看诊的时候呢，然后因为我在报纸上会发表文章，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某一位先生他进来他什么话都没有讲，然后通常人家看诊的时候医生我失眠医生我怎么样，他进来就说你会不会把我写进书里去，然后我就心想说其实我心里真实的声音是想说你我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写你这样子可见的，那我就说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20年前的事情，然后我就说不晓得你这样问我你心里的想法是怎样这样子，
对，
然后他也不讲话，他好像一副看我的感觉是他好像很希望被写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第一次见面被人家这样问真的有点唐突，
对，
那但是医生的我就说如果你不希望被写的话你可以我一定你如果特别交代我绝对不会去改编你的故事，
对，
我就这样跟他说绝对不会去改编你的故事，结果他听到这个感觉他并不是如释重负，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失望
失落
有点失落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个性很特别的一个病人这样子，
对对，
然后但是我想说绝大部分的病人都不会希望就是说都不希望他的故事就是被原本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伦理不合的事情， 对，所以我想说这里面这个中二的故事的话我就印象很深刻是他最开始去第一你刚开始去看心理师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想法是说我怎么样促进跟我那个中二儿子的互动好一点，
对，
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小孩子很叛逆不听话，
对，他都不听我的话不听我
常常就骂一些死老太婆啊
对
怎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苦恼，结果后来慢慢的发现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他越被反抗他就是他越被越不接受他就越紧张就是越一直就变成 在儿子的耳朵听起来就变成碎碎念的，
对，
是。然后他慢慢的去察觉到这个妈妈说，哎，我没有办法，我是用加大控制力道去控制他，反而把他推得更远的时候，有一天他儿子就在家里面发脾气的时候呢，然后在那边摔东西，然后结果这个妈妈就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啰嗦的家伙，这样子，这么啰嗦的老太婆，这样子。然后儿子就突然吓一跳，因为妈妈以前都会说我是为你好啦，你要怎样，你要养成好习惯。
妈妈的反思跟反省就促成了一些改变。
然后儿子就突然就说，哎，妈妈今天不一样了，
对，
哎，妈妈不一样了。所以儿子后来就，或许我讲另一个儿子说，哎，我发现我以前那几招没有用，
对。
所以儿子就慢慢的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儿子出现一些在老师在父母亲眼前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其实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
没错，
希望你要听我的心里的，是，
对，
真正的本音，真正的是心声。然后他就慢慢的开始改变，意思儿子也要天天搞怪也蛮累的，
是是。
那儿子就慢慢循规蹈矩，那妈妈好像这个心头大患放下来之后，她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她不敢去反抗权威，
对。
然后老板叫她，老板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叫她做好了，常常这个计划做好了又叫她改，改来改去，改来改去，但是她不敢生气，
是。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成熟的治疗师，你就说啊，你要做，你要跟老板反抗啊，你要争取。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站在病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他是要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你不可能叫他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对
对，然后慢慢的病人他还会有一些自主性，他说当有一天他就跟老板就说，老板就说啊，你可不可以帮我赶什么什么，他就说对不起我没空他就突然就他自己也吓一跳，我怎么这么的顺理成章的说，
他有勇气的说出一句心中的话。
对，他以前老板就说，哦，是是是是是是，我尽量我尽量，然后回家里可能骂得半死，然后一直加班，然后先生就说，有的另一半又说，你把你老板宠坏了，
对，
啊，就是怪老板就是有你们这些社畜
真的，就是说要能够就是安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不会被内心的情绪包括恐惧给带走，还真的是值得学习。
是，我在这里面就有提到是说，有些时候你的理想的自己，我期待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之间，有些人如果是忧郁倾向，两个如果没有落差，你大概情绪就很好吧。
对，
然后两个有落差的时候，假设你是一个倾向怪自己的人，你可能就会出现啊，我是个没有用的人啦，或是怎么样的人。那你要怎么样去把中间把这个两个形象调和在一起，让你的心里面没有那个一个压力一个张力的话，我想在心理治疗一直这个里面大概也是蛮强调这一点，
他都在寻找一种平衡。
是的，
不会就是说过度的怪自己或过度的受害怪别人。
对啊，因为有些人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啊。
对，
那个人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自己没什么问题，但是跟他相处的人都苦不堪言。
对，我在这边当受害人，结果转身变成另外一种加害人。
是的，是的，
这都是我们常见的在关系上的一些陷阱。那在这本书呢，其实提到的是深入人心的全方位倾听养成术，养成几乎呢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书上有一些学习。那么非常谢谢吴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透过这本书呢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精神科医师在倾听这个部分特别也值得有一些非常非常值得分享的经验。
我觉得经验以外还要常常提醒自己，有些时候当你的生活杂物太多的时候，确实有些时候说，哎，我今天看诊怎么特别毛躁说，在我的诊间曾经有想说，哎，今天吴医师看起来好像有心事，今天看起来很急的话，那真的就是，哎，谢谢你们的包容
那就值得来一杯蜂蜜冰啤酒
是的
我记得你最喜欢喝的好，谢谢吴医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个地方，也要跟各位朋友说一声拜拜。好，谢谢，来照张相。